俗话说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。不过感谢神，有神的地方就有出路。上个礼拜我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乃曼得医治。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元帅，他的地位大，尊荣大，本事大，不过他得了大麻风，他的麻烦也大。乃曼所得的大麻风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愿意信靠神啊，他愿意啊放下他的成见，他愿意放下他的骄傲，他愿意听从先知的话语，结果呢，得着神的医治，给自己带来极大的祝福啊，也成为我们今天信靠神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乃曼是小人物啊，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个。乃曼是大人物啊，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人物，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，一个血肉的妇人，他同样得着神的医治啊。今天我们的分享就是血肉的妇人得医治，血肉的妇人得医治啊。在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先背诵一下啊上一个礼拜啊我们所布置的背诵的经文啊，在列王记下5章14节。大家记不记得怎么背啊？大家都已经记得了哈，那我们一起开声来背好不好？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感谢主，我们再读一遍，1、2、3，请。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感谢神哈，我们看到乃曼他听从神的话就得洁净，就蒙祝福。下面呢，我们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我们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，马可福音5章21到34节，并不太长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读。1、2、3，请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恳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了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觉得心里有能力从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看见这做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感谢主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下次所要背诵的经文，那就是马可福音5章34节。1、2、3，请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感谢神，这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仰望你，我们要依靠你。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，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求主你特别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，使他能够有足够的力量，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。主，孩子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的软弱，主，孩子感觉刚才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啊，主啊，真是 有许多时候看不清楚到哪一行哪个地方。主，但是主，你应许你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完全。主，孩子就求主啊，你将你的能力，你将你的智慧放在你仆人的身上，让他能够完成你的托付。主，将主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。主，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身上。主，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你也对慕道的朋友来说话。因为主，你应许你的话语乃是能够敲碎磐石的大锤。主，求主让我们听到就感动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你是何等一位伟大的神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能够使大麻风洁净的神，你也是能够使血肉得洁净的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求主你来施恩帮助你的仆人，你也来施恩帮助你的每个儿女，帮助在座的每一个你所创造的你的每一个人，不论是信主的能够更加的认识你，没有信主的早日得以认识你。主，愿你的名在你的全地上得着当得的荣耀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这段经文呢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哈。那么耶稣又坐船到那边去，是指耶稣呢从格拉森这个地方啊回到加百农。为什么主耶稣啊一回来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去聚集呢？因为主耶稣曾经变水为酒，曾经行过许多的神迹，曾经医好过许多的病人，并且主耶稣呢刚刚在格拉森这一个地方赶鬼的故事，这个赶鬼的故事已经传回到了这个是加百农。因此呢主耶稣一回来就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去聚集啊。在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叫做雅鲁的人，这个人是管会堂的。那么呢他就再三的来求这个主耶稣，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，你把她救过来让她得以存活。主耶稣就和他同去。那么在这个同去的道路上的话，怎么讲，就有许多人跟随他，拥挤他。所以在这许多人的当中呢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是叫血漏的女人，一个悲惨的女人，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个血漏的女人，看她的人生怎么样因着主耶稣而得以改变。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，医患血漏12年，常年求医太可怜。医患血漏12年，常年求医太可怜。这里25节就开始说哈，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血漏呢，其实是一种这个是经血不止的病。根据摩西的律法，根据这个是利未记15章25到27节的记载，血漏是一种不洁净的病啊。这个女人患的这个是血漏呢就是她在礼仪上她就是不洁净的。她不仅不能够进入圣殿，在她没有让别人知道的情况下，那么她也不可以出现在公共的场所。所以她不能够随便出现在公共的场所。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否已经结婚，到底是她的丈夫在照顾她呢，还是她的父母在照顾她，我们都不清楚。这个女人患血漏已经患了12年，无论是她的丈夫照顾她，无论是她的父母照顾她，又或者是她的弟兄姊妹照顾她，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我猜想这位血漏的女人呢，她的家人对她可能是相当不错的，不然的话她也没有机会能够坚持有12年的治疗，不能够坚持12年还不断的去请医生看病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她身体需要受许多的苦，她的心灵也要受到许多许多的折磨。她会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，她会觉得自己愧对家人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盼望在哪里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。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生。所以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就讲到 医患血漏十二年，常年求医，太可怜。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。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。二十六节说，有好些医生，在好些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血漏在那个年代虽然不算是什么很特别奇怪的病，但是确实难以治好。病急乱投医，这是病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。这位血漏的女人，她看了许多的医生，看了十二年的病，怎么样呢？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结果就是三个非常伤心的结果。第一呢，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这是长期治疗的折磨。第二呢，又花尽他所有的，这就是为了治病而倾家荡产。第三呢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严重了，这是最令人伤心绝望的结果，病势反倒更严重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无助的人生。关于血漏的女人，我们分享两点。医患血漏十二年，常年求医，太可怜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。下面的话我们来分享，这个是血漏的女人，她的命运是如何改变的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触摸耶稣血漏停，信靠恩主平安临。触摸耶稣血漏停，信靠恩主平安临。二十七节开始说，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感谢主，这位血漏的女人呢，她听见了主耶稣的故事，就是这个是主耶稣医病赶鬼，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他听见了这些主耶稣的故事，哇，这耶稣能力这么大，如果我去触摸一下他，那不就有盼望了吗？因此的话，主耶稣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，对这位血漏的女人来说，就如同在漆黑的夜晚看到一盏明灯，所以她看见了希望。虽然她没有勇气去请耶稣来给她按手祷告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触摸到谁了，谁就变成不洁净的，他没有这样的勇气去请耶稣给他按手祷告。但是呢，主耶稣医病赶鬼的这些神迹故事给他带来了信心，给他带来了盼望，他极其的渴望从主耶稣的身上得着属天的医治。他心里说，只要我能够摸一摸他的衣服，我的血漏的病一定能够好起来。于是啊，他就冲破了当时候的这种洁净的礼仪的规矩，从后头来，他就夹杂在这个人群当中。当时候人很多很多，但是夹杂在人当中，他就终于挤进去，他触摸到了主耶稣的衣服。当时候啊，拥挤主耶稣的人那么的多，而这位血漏的女人，她已经血漏了十二年，她一定是非常的虚弱，甚至可能是骨瘦如柴。但是他还是冲破了人群，触摸到了主耶稣的衣裳。强烈的信心带来有力的行动，强烈的信心带来有力的行动。这位血漏的女人用她的手触摸到了主耶稣的衣裳，她更是用她的信心来领取了主耶稣对她的医治。二十九节说，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感谢主啊，这位血漏的女人，她的信心立刻得到神的回应和赏赐，她立刻觉得就自己身上的这个是血漏，觉得自己这个灾病已经好了。第三十节说，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，你还问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情全部告诉他。主耶稣是否知道谁摸了他的衣裳？知不知道？ 一定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，虽然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，他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，所以主耶稣知道是谁摸了他的衣裳。那么为什么他还要问谁摸我的衣裳？难道主耶稣要为难这位女人？难道主耶稣要令这位血肉的女人难堪？当然不是，主耶稣要让这位血肉的女人当众做蒙恩的见证，并且呢，因此得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。主耶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而是为了这位血肉的女人，为了她的好处。这位血肉的女人，她患了12年的血肉，她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女人，她被迫离开公共的社会场所，她的内心是多么的痛苦，她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。现在她的病终于得到了医治，她的心灵呢，还没有完全得到释放，她需要被宣告已经得了医治，她需要被宣告她已经得了洁净，她需要被宣告可以回到公共的社会生活当中，她需要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。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主耶稣故意问她，谁摸我的衣裳？刚才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觉得主耶稣好奇怪，大家都在拥挤你，这么多人还问谁摸你？但是这个女人，这个血肉的女人，她知道主耶稣已经发现有人触摸她的衣服，她应该也知道，可能主耶稣甚至已经知道是她。却33节说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，将实情全告诉他。这位女人真是恐惧战惊啊，主耶稣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我一触摸到她衣裳，然后我12年的这个是血肉，就感觉到整个身体怎么马上就好了，有这个感觉呢？主耶稣怎么这么厉害呢？我就这么碰一下，这么多人，他怎么就知道有人触碰了他？他怎么就会发现不一样呢？他怎么就会问这种话呢？因此这位血肉的女人，她实在是恐惧战惊，她就来俯伏在主耶稣的脚跟前，将实情全部的告诉他，他就诉说他整个情况，一患血肉12年，常年求医太可怜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，触摸耶稣，血肉停，信靠恩主，平安临。所以这位血肉的女人就把她当初怎样的得病，怎样求医，怎样受尽的折磨却不得医治，如今又怎样突然间身体得到医治，她把所有经历的这一切，她都一五一十的在主耶稣和众人的面前诉说出来。感谢主。我想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位血肉的女人还非常不好意思的诉说她的病情还有经历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她也感到非常的难过，感到非常的伤痛。可是当她继续诉说下去的时候，特别是当她诉说到啊，我怎么听到了主耶稣的神迹奇事，我又怎样来到人群当中，我怎么挤进去，怎么触摸主耶稣的这个是衣裳的时候啊，我的这个血肉，我觉得我的身体得洁净了。当她不断的这个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她自己她的心灵得到了释放，她知道主耶稣已经医治了她，她已经恢复成为一个健康的女人，她已经恢复成为一个洁净的女人。感谢赞美主。我相信当初在这个是血肉妇人身边的人，在耶稣身边的这些听众都会大大的惊奇，都会感谢赞美神。我们今天应该也在这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神，感谢主耶稣。当这位女人做完了见证，主耶稣对她说，34节，耶稣对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主耶稣告诉她，并不是我的衣裳救了你，而是你的信心救了你，是你的信心救了你。主耶稣也明确的告诉她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主耶稣宣告她，你已经得洁净了。感谢赞美主。当时啊，其实当时触碰到主耶稣的不仅仅是这一位血肉的女人，而是许许多多的人。第24节说得很清楚，有许多人跟随耶稣，有许多人拥挤耶稣啊。我相信在这许许多多的人当中啊，也有身体有软弱的，也有身体有疾病的，但是他们 并没有人感受到有能力流过来，也没有感受到身体的医治。至少圣经没有这个记载，但是就唯独记载这个血漏的女人。主耶稣也没有特别注意那些其他那些拥挤他的人。拥挤主的人很多，触摸主耶稣的人只有一个。众人的拥挤就是在冲动的人群当中凑热闹，而这位血漏的女人呢，她的触摸是在渴望当中用信心触碰神，是用她的信心来接触神。两者都遇到了主耶稣，但是两者对主耶稣的心态不同，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同，对主耶稣的渴慕不同，对主耶稣的信靠不同，结果也非常不同。真正的触摸就是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真正的触摸就是你相信主耶稣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，真正的触摸是你愿意付代价来跟随耶稣，真正的触摸是你愿意付代价来跟随耶稣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如果你遇见了主耶稣你却不信靠他，你只能够两手空空。但是如果你遇见了主耶稣，你真心的来愿意信靠他，渴慕他，跟随他，你不可能不从主耶稣那里得帮助，你不可能不从主耶稣那里得祝福。血漏的女人她的故事我们已经分享完了，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三句话：一患血漏12年，常年求医太可怜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，触摸耶稣血漏停，信靠恩主平安临。那么血漏的女人她得到了医治，血漏的女人得医治，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思考和应用呢？我想和大家分享最后一点。最后一点，人人皆有血漏病，早信耶稣早康宁。人人皆有血漏病，早信耶稣早康宁。其实在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血漏，但是为什么要说人人皆有血漏病呢？因为虽然我们的肉体上没有血漏，但是我们在灵性上我们都有血漏，我们身上的罪就是我们灵性上的血漏，我们身上的罪就是我们灵性上的血漏。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只要我们是人，我们身上一定都有罪，或多或少都有罪，我们必然会有身上的罪性，我们也都会有自己的罪行，我们或多或少都给自己带来了痛苦，我们或多或少也给别人带来了痛苦。因为人的罪，连最恩爱的夫妻都有闹别扭的时候，最恩爱的夫妻可能也有吵架的时候。因为人的罪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因为人的罪，有些家庭活得如同人间地狱。因为人的罪，甚至可能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不能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如果更糟糕的，那可能就是背后论断，心怀苦毒，失去基督徒应有的见证，也失去从神而来的喜乐和祝福。这就是人，我们灵性上的罪，灵性上的血漏所造成的。那么我们应该要怎样才能够治好我们灵性上的血漏呢？我们应该要怎样才能够治好我们灵性上的血漏呢？第一，要承认有病。第一，要承认有病。要得医治必须承认有病。血漏的女人得医治，首先因为她承认自己有病，如果她不承认自己有病，拒绝找医生，她也不会得医治。同样的话，我们想要得医治，我们首先也要承认自己有病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灵性上有血漏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罪。身为传道人，我帮助过一些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得到帮助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承认自己有问题。每一位得到帮助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承认自己有问题，他们都承认自己身上有这种或者那种的罪，他们都承认自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软弱，他们都承认自己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盲点，无一例外。有些人他说哦，我都没有问题，都我太太的问题。那些人的话从来没有得过帮助。有些人的话啊，我没问题，都是我家那个死鬼老公他的问题，你去帮助他。这些人从来没有得到帮助，凡是得到帮助的都承认自己某种程度上有问题，一定的。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治好我们灵性上的血漏呢？第一，要承认有病啊，要得医治必须承认有病。第二，要找对医生，要得着医治必须找对医生。血漏的女人在承认有病这件事情上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毫无问题。可惜的是从一开始呢，她就找错了医生，并且一错再错，一连错了12年。因此的话怎么样，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。信心的对象搞错了，信心越大灾难越大，信心越大灾难越大。这个血漏的女人对医生的信心大不大？她对医生的信心非常的大，12年来不断的尝试，对不对？从不放弃。你看多大的信心，多大的信心。由此可见他对医生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，他相信总有一位医生能够治好我，总有一位医生能够治好我，就不断的去尝试。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令人失望和悲伤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了。我们不能怪这位血漏的女人，她有病去找医生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这位治不好再去找另一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然后不断不断的去找医生，这是自然的事情。所谓的自然的话，很不得已当中一个自然的选择。我们也不能够怪当时那些医生，因为当时的医学不够发达，当时的医生医术不可能那么的高明，同时呢血漏也不是那么好治的病。我们不能够怪那些医生无能，我们更不能够怪这位血漏的妇人轻信和无知，我们不能怪他们。但是呢，从血漏的妇人求医的这种惨痛的经历当中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，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。信心的对象搞错了，信心越大灾难越大，信心的对象搞错了，信心越大痛苦越多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这位血漏的女人她终于听到主耶稣的神迹，她终于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，她挤到了耶稣的身边，她终于触摸到主耶稣的衣服，她终于得到医治。感谢主，她的信心救了她，她的信心救了她。准确的来说，其实是她信心的对象主耶稣救了她。当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是指你信心的对象。信心真的是不能够救人，你信错对象的痛苦一辈子都有，对不对？有些娶错人嫁错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很后悔，可能很多当中很多人都曾经后悔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会不会娶错了，会不会嫁错了。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。你很信一个人，你如果信的是一个虚伪的人，邪恶的人，信心越大越痛苦。却准确的来说的话，是他的信心的对象主耶稣救了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才是我们永远值得信靠的信心的对象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，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罪性，我们人人都有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麻烦和困难。倘若你还不是基督徒，我鼓励你真是要早日的接受主耶稣，做你个人的救主和做你人生的主。主耶稣对每一个人的祝福和带领都不一样，主耶稣不一定会治好你肉体上一切的病，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，他来了，他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耶稣来了，他应许我们，让我们得生命， 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不是你这个世界荣华富贵能够带来的，而是这种属天的平安、喜乐、爱心、灵里的满足，所以你会得着一个更喜乐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愿意真心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做你生命的主，主耶稣会赦免你一切的罪恶和过犯，主耶稣他会治好你灵里的血肉，这个最根本的你过去所犯的这些罪，他会赦免你，他会赐给你一个得救的地位，他赐给你神儿女的这么一个地位，在神的面前就不再定罪，你就得着属天的神所赐的这个是永生，而你也必定会得着这个永生的生命，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本质上跟今生不同的一个生命，就是有神的性情的这么一个生命，你会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慕道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，我盼望你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愿你能够早日得着这个福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医生，他更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人生的主，盼望我们都愿意信靠这位主耶稣，盼望我们都愿意跟随这位主耶稣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治好我们灵性上的血肉呢？第一，要承认有病，要得医治必须要承认有病。第二的话是要找对医生，要得医治必须要找对医生。第三的话要付上代价，要得医治必须付上代价。血肉的女人得医治，这完全是出于主耶稣的恩典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位血肉的女人她也付上了她的代价，她挤进人群，她尽她的所能，她去触摸主耶稣的衣裳，虽然主耶稣不需要她来触摸这个衣裳也能够让她得医治，但是的话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血肉的女人她是一个付代价的女人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赐福给那些愿意付代价的人，主耶稣赐福给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，信心必定会带来行动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血肉的女人，她是个付代价的人，她是个有真信心的人，因此她得着主耶稣的祝福。有个弟兄啊，他有婚外情，他也不想有婚外情，他觉得不对，因为他是弟兄，他有婚外情，他就去找牧师去倾诉。在倾诉的过程当中，他十句话里面有八句话都这么说，我知道我不可能得胜，我知道我不可能得胜，我知道我不可能得胜。牧师很生气的对他说，你不要说你能不能得胜，你要不要得胜？你不要说你能不能得胜，你要不要得胜？如果你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得胜，连神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得胜。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，连神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得胜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得胜，你渴不渴望得胜，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得胜。神有神的工作，人有人的本分，神有神的工作，人有人的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承认没有信主的人有血漏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仍然常常会有血漏。如果我们刚刚信主，我们只不过是在信仰的道路上刚刚入门，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多年，我们就是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了一段路程，但是我们当走的路还很远很远。无论我们是刚刚信主还是我们已经信主多年，我们都需要省察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哪些血肉，有哪些属灵方面的血肉。是嫉妒吗？是贪心吗？是懒惰吗？是自私吗？是网络的捆绑吗？是喜欢论断别人吗？是容易生气吗？是骄傲自大吗？是喜欢操控别人吗？是喜欢吹捧自己吗？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，求主帮助我们改变自己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某一些的罪，而我们却不愿意去对付的话， 那么这些罪就成为我们灵性上的血漏，这些罪使我们漏掉平安，这些罪使我们漏掉喜乐，这些罪使我们漏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这些罪使我们漏掉从神而来的祝福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有许多的弟兄姊妹都盼望自己的灵性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可是的话就是在网络的事情上，如果不是色情网络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这些时间都不断的耗费，每天读经半小时，每周关心一个人啊，牧师讲的对，阿们，我立志要做。可是的话一回到家里啊，累了可能要看一下 YouTube 啊，再看五分钟，再去读经啊，再看五分钟，再去读经啊，太晚了，明天起来的时候，赶紧拿手机出来啊，等一下我就会读经了哈，等一下就读经，我再看我，哎呀，对啊，得赶着上班了。只是励志并不会使我们成圣，我们知道对的事情就得去做。如果我们没有励志去追求的话，我们的信心是假的，当我们励志去遵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胜。如果我们愿意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付代价去对付我们生命里面的罪，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改变我们的行为，神必定会医治我们灵性上的血漏，神必定会赐下平安，神必定会赐下喜乐，神必定会赐下从神而来的能力，神必定会赐下从神而来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属灵上的血漏吗？你有属灵上的血漏吗？是嫉妒吗？是贪心吗？是懒惰吗？是自私吗？是拖延症吗？是网络的捆绑吗？是喜欢论断别人吗？是生气吗？是骄傲自大吗？是喜欢操控别人吗？是喜欢吹捧自己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省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付代价来治好你属灵上的血漏吗？愿意吗？如果你没有血漏，就不必对付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有血漏的话，你愿意付代价来治好你属灵的血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感谢主，我们都愿意。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治好我们属灵上的血漏呢？当然就是要信靠神，对不对？关键就是顺从圣灵，不顺从肉体。关键就是要随从圣灵，不随从肉体。比如说你想要生气发火的时候，你想到这是不对的，你马上顺从圣灵的带领，你温和下来，而不是顺从自己的肉体，把你的怒气发出去。有很多人说我受不了，我的脾气来的话是控制不了的，我看到我老公这个样子的话，我火冒三丈，我绝对不会顺得下去。那可是为什么当你的老板打过来的，为谁呀？啊，谁谁谁啊？对不起，老板你好吗？为什么突然间就会温柔了呢？说明你是可以控制的，对不对？并没有那么不好控制，对不对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，这就是付代价。你想到应该对付的罪，你马上对付，这就是付代价。你想到该做的事，你尽力去做，这就是付代价。保罗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；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。我们行善不可擅自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盼望我们都顺着圣灵，而不是顺着肉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血漏的妇人得医治，归纳起来就这四句话。一患血漏12年，常年求医太可怜，受尽苦来费尽钱，病势反倒更凶险。 触摸耶稣，血肉停，信靠恩主，平安临。人人皆有血肉病，早信耶稣，早康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属灵的血肉吗？你有属灵的血肉吗？你愿意信靠主耶稣吗？你愿意付代价来跟随主耶稣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盼望我们都真的愿意。我们大家低头在主的面前有点省察，对主有所回应。到底你有哪方面属灵的血肉？求主医治我们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是你把我们从罪孽过犯当中，从地狱的灭亡当中拯救过来，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。主，你的恩，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何等的圣洁。主，你是何等的充满恩慈怜悯。主啊，你预备了丰富的数天的福气等候我们去领取，但是多少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却让我们的罪拦住了这个祝福，我们让我们属灵的血肉一天一天的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能力，把我们生命的祝福一点一点的流掉。主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省察我们生命当中的血肉。主啊，无论是我们嫉妒、贪心、骄傲、厌恶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又或者是怒气不饶恕等等许多的罪，你帮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把我们肉体同肉体上的邪情私欲通通的与主同钉十字架。帮助我们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，让我们定志来跟随主走天路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远离，我们悔改。当我们知道对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能够立志的来遵行。我们做不来的时候，我们跪下来求主你的施恩加力，是吧？因为主你愿意帮助我们，你愿意赐力量给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，你愿意赐力量让我们跟你走天路。主啊，愿你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得洁净。主啊，愿主你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每天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主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每天更像你。主啊，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这短暂的世上荣耀主你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